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灵命成长的步骤。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想跟大家说一说基督徒所追求的事情。每位基督徒都追求两样事情，第一，基督徒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也追求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第二，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追求自己跟天父之间有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啊，就跟普通人一样，我们都追求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基督徒还会追求自己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美好。那这是基督徒特有的追求。那关于这两样基督徒的追求，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第一个，圣经说天父是我们幸福人生的源头。在雅各书第一章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幸福的人生我们不光是靠自己去追求就好了，因为还有很多因素是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而且人去那边想想想，还有好多东西是我们人的智慧想不到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控制在你的手里面，而是控制在那个万有的主宰的手里面。那基督徒，而且我们所追求的人生不光只是说哎呀物质上很丰富，我们还追求属灵方面的。我们不光只是追求说今生今世就算了，基督徒还追求神所应许的永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有一个源头，就是从神那边来的。那这是圣经上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说天父是幸福人生的源头。第二个，圣经上的教导就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切事情的根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个关系发生出来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根，那其他生活上的一切都是果。你跟天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么你其他人生各方面就会越来越美好。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有短短的一句话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句话是出自于圣经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一棵树先往下扎了根，那根长好了之后就会结出果子来。除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像这样子一样，就是好像一棵树一样，如果这个根扎得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了之后，那也会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有时候我们如果是舍本逐末，好比说就好像是一个树苗，你不把它种在土里面，你就把它丢在外面，可是你心里很盼望说，我希望这个丢在外面这个树苗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来，那就是本末倒置了。那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先往下扎根，那个根扎好了，然后这个树长起来就会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基督徒知道说，生活上一切的东西就是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发展出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基督徒也叫做说是灵命啊。一个人的灵命成长的话，就表示说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就是灵命成长的步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灵命成长有三个步骤，就是根据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一段圣经，请再一次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2章的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讲到一个新生命的起点，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原文用的是两个字，是活泼的，是长存的，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他在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一句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告诉我们那个步骤，刚才所读的告诉我们新生命的起点怎么开始的，然后第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新生命怎么成长。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的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现在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也求圣灵就打开我们的心，借着神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知道今天这时候在会众当中有许多是在真理上追求的人，有许多是你自己的儿女，求主借着你圣经上的话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可以照着神的方法使我们的灵命成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听到很多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姐妹又怀孕了。每次看到有小 baby 出生都是最让人高兴的。我常常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但是到医院里面如果是去看刚出生的 baby， 那是最高兴的医院探访。每次看到新生的婴儿他一点一点的长大，有时候看到那个孩子说，哎，不是这个孩子才出生吗？怎么现在已经会走路了？我看到那些孩子我心里很高兴啊，看到孩子长大特别的喜乐。那婴儿就代表说神所给的一个生命，那我们知道那个生命的特征它就是会长嘛，那孩子就是会长大。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儿，这个属灵的婴儿也会长大，但是要根据神的方法来长。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属灵的婴儿是怎么出生的。刚才读的那一节圣经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先看看重生，重生是神的心意了，神要我们每个人都重生，神愿意万人都重生，万人都得救。重生简单的说就是重新出生来。第一次出生是妈妈怀孕生了我，第二次出生是我信靠主耶稣得到神所赐给的新生命。那第一次出生就让我成为父母的儿女，但是第二次出生是让我成为天父的儿女。那第一次出生是一种生理性质的，第二次出生是一种属灵的性质的。那第一次出生你不需要做什么决定，爸爸妈妈就把我们生出来了，但是第二次出生你需要做个决定，你需要决定说你要不要用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说凡是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就被洗干净了，我们在天父面前就得到赦免，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权柄，就做神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蒙了重生。那怎么蒙重生呢？说是出于不能朽坏的种子，不是出于能坏的种子。圣经用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我们读了之后不会忘的。圣经又说是种子，人重生好像是种的东西一样，一个种子种到地里面会发芽会生长。那这个种子圣经说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个坏字在原文里是那个腐朽的意思，是不能够腐朽的种子。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我跟师母都会种一些花哈，特别是现在我们两个孩子已经都长大出门了，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种花哈。那有些花是草本的，有些花是木本的。那些草本的花比较容易种，种了之后它很快就开花，但是几乎是每年需要再重新种一遍哈，因为它草本的它大概是一年生的。 但有些那些木本的花，就是你种在土里面，它过比较长一段时间，它才慢慢的那个根扎好了。但是一旦说它所谓的 established， 特别像这个，好比说玫瑰花，它是木本的，它过了几年那个根，那个老根了哈，那个根已经稳固了之后，它就会每年给你开花，而且会耐热耐旱啊。有时候你浇水浇得不够，但是它不会死。可是那个草本的话，就是你稍微不照顾不好的话，它很脆弱啊，一下子它就死了，而且每年要重新去再种一遍啊。就是种的这些东西，生命里面有些它很快就腐朽掉了，有些它时间长一点，好像比较耐一点。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就算是那个千年的大树啊，也是会腐朽的生命，它有一天它也会过去。甚至我们这些说这个木头石头铁做的东西，有一天也会锈掉也会坏掉。但是圣经上说，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不会朽坏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像神那样子的生命。说这样子的生命种下去之后，它会慢慢长大。但圣经也特别讲清楚说，这是出自于神的道，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弟兄姐妹，就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来亲近神，要来听神的道？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听听啊，看看节目就可以了，或听听见证就可以了。但为什么圣经总是说，你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们蒙了重生是出于神那活泼长存的道？因为道里面有神所启示的真理，从道里面才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人间，我们人怎么样有罪，然后那我们才可能用信心来回应神的道理。那那个时候你信主的话，就是真的信主。那有时候有人他说，我有些经历啊，我有时候有个特别的需要，我这边祷告，祷告之后很灵就成就了，然后他说我就信主了，那个信不是真的信，然后过一阵子他不灵了之后，他又变得不信了。但是如果说是你听到福音之后，你用信心接受，你知道说啊，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着我可以凭着信心接受，我就可以信主，可以得救，那样子的信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你蒙了重生，你就是真正的在主里面重生。那圣经又用两个很准确的字说，这个道是活泼的，道也是长存的。那活泼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生命的，说神的道不光只是白纸黑字而已，说哦，我就读过去就算了，跟我们看报纸或看小说一样。但是如果你用信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它是有生命，它会对你的生命说话。特别是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女，你里面已经有新的生命，神的话里面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那你的新生命会跟神的话语会有共鸣。所以有时候人家啊，就我做牧师蛮久了，从开始出去传道到现在有超过20年，常常人家跟我谈一谈话的话，大概知道说啊，他是啊真的信主了，还是他只是来教会而已，没有真的信主。那一般有一样事情是看得蛮准的，就是他对神的话语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兴趣。如果他里面有真的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的话，他对神的话语他会有反应，他会有兴趣，比他对世俗的事情会更有兴趣。但是如果说他里面没有那样子的生命的时候，你跟他讲神的话语或请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很烦，他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但是去啊连续剧啦、报纸啦或其他的事情，他就觉得那个很合胃口。这是因为人里面不一样的，他的胃口也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出自于神那活泼的有生命的而且长存的道。那接着这一段经文就描写说，神的话是长存的，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人像我今天还站着跟大家讲话，可能过了几十年，也许不要几十年之后就没有我这个人了，因为我们人就是很短时间一下就过去。但是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就算这个世界都过去都不在了，但神的话还在。你们蒙了重生是出自于神那 活泼长存的话，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神的道在你们心里面？你们蒙了重生，是不是因为你们对神的福音有所回应？所以在第二十五节，他就很清楚的就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让我们一点犹豫都没有，一点疑惑都没有，就是清清楚的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个道就是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这是新生命的起点。如果说你听到神的福音，你对神有回应，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过犯都得到赦免，那你就是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就种在你里面，你就开始了有的这个新的生命。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新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成长，他讲了三个步骤。圣经描写的时候虽然很简短，但是非常的生动，你看了之后不太容易忘掉。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就用了几个说法，他讲了三样事情。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所以你们就是你们已经蒙了重生，已经领受神的道，已经在主里面有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你们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除去那些成长的障碍。那第二个步骤，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第三个步骤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来看看这三个步骤，一二三，三个步骤。第一个，圣经叫我们说，你们要除去那些成长的障碍，讲到了五样东西。第一个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我就用五个步字，他叫我们除去五样东西。这恶毒就是不善，心里面不良善，恶毒就是不善，就是你心里面有加害别人的意思。那新生命的特征是心里面有爱，如果我们心里面存着恨人啦、害人啦，或者是幸灾乐祸啦这一类的念头的话，我们的灵命就很难成长。那个恶毒的反面是良善，圣经说只有神是完全良善的。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来见耶稣，就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因为这个人他并没有认识到说耶稣其实就是神，就是那唯一良善的，所以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除非你认识到说我真的就是神的话，否则你这个说良善的夫子就讲得不对。但是耶稣这句话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只有神是完完全全良善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有罪性啊，这不必你告诉我，我知道我里面有罪，那也不必别人告诉你，我们多少我们知道说里面是有罪性的。所以我们虽然不会说去杀人或者去害人，但是里面却会有一些仇恨或者苦毒的心理会在人的里面。虽然不是你去害他，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你讨厌那个人倒霉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幸灾乐祸。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心里面的恶毒、那些不善的念头除去。所以加拉太说，良善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如果去亲近神，他是良善的源头，就可以帮助我们除去心里面那些不良善的东西，他会改变我们的心。第二样，圣经所说的要除去诡诈，我觉得最麻烦就是这个诡诈。耶利米书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我们外面讲的跟说的做的跟里面想的不太一样，诡诈的意思就是说不直，一个东西是弯的不直，就以弯曲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约伯记里面讲诡诈的溪水，诗篇里面讲诡诈的舌头，箴言书里面讲诡诈的天平，这三样诡诈。 约伯书里面讲诡诈的溪水，就是说不可靠的朋友。你的很渴的时候，你的口很渴的时候，要到溪边去喝水，却发现它突然变成一条干枯的河床啊！不可靠的朋友。诗篇里面讲诡诈的舌头，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会混淆黑白，混淆是非，混淆真相，他们会说一半真一半假的话，似是而非的话，颠倒黑白的话，所以讲了之后变得那个事情的真相变得说混淆不清。箴言书里面讲诡诈的天平，说我们跟人家交往的时候不公道，量给自己的就多量一点，夸奖自己的就多说一点，但是该给别人的 credit 或什么的好，该给别人的好处的时候就用比较小一点的天平量给别人。所以人会有这些现象，不管是诡诈的溪水、诡诈的舌头或诡诈的天平，因为我们的人心里面就是这样子。但是重生得救的生命的话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一个正直的生命，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人。那我们的神特别喜欢正直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很多应许是专门给正直的人。诗篇八十四篇说，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箴言第十章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第二样事情，圣经要我们的就是把心中那些的诡诈的念头一点一点的除去，在神面前做个正直的人。第三个，圣经叫我们除去假善，既然说假的就是不真的意思，前面是不善不直，这里是不真。假善就是做戏给别人看，那耶稣对这个是特别反感，所以他每次骂法利赛人的时候就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我们会表现外面表现的跟里面真实的想法有时候不一样。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在好多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的时候，大家都是靠听收音机。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做儿童节目的收音机的播报员，他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受欢迎。那有一次他以为节目做完了，他以为那个麦克风已经关掉了，然后他那个就开始讲话了，一讲话就是他就在那边抱怨这些小孩子多讨厌多烦，那个他多不喜欢孩子，结果没想到那个麦克风没关掉，是开着的，就他讲的这些话全美国的听众都听到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做那个节目，从那个之后就他的节目就结束了，再也没有人听他的节目。因为他虽然外面很成功，但是他无意之间说出了心里的话的时候，你要听到啊，原来他是这样子看小孩子的，那他还做小孩子的主持人啊。假善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里面是什么，只是我们外面隐藏的比较好。所以提摩太说，有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却什么呢，背了敬虔的实意，外面看起来是敬虔的，但是里面却违背了。圣经就鼓励我们说，我们不管做什么要从心里面做，说无论做什么不要像做给外面人看，都要从心里面做起，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是第三样，彼得前书叫我们除去假善第四样，第四样大家都明白，我也不用多说，就是嫉妒嫉妒是一种不容纳的心就是看到别人幸福了或成功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觉得怪怪的，是一种比较狭窄的心态，骄傲跟狭窄的心态嫉妒的人呢，就里面总是酸酸的那神的儿女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有个柔和谦卑的心就觉得说别人成功了也很好，感谢神祝福他，别人幸福了，他的家庭很快乐，我们也感谢神祝福他，与快乐的人同乐不要是去嫉妒别人。第五样就是除去一样毁谤的话，一切毁谤的话。我想这个是我们做人是特别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就是讲话的时候不要去毁谤别人。有时候我们不是讲的很多很多一直在讲别人不好，但是你 讲几句里面带一句，有时候就在外面在后面就毁谤别人。那毁谤的话是你说在用话来蓄意伤害他，是言语上的蓄意伤害，就是你讲的时候会害他，但你在那边想说我讲几句话没关系，我不是用棍子打他，但是那个言语的伤害其实比用棍子打他的伤害更严重。有很多人他的那个名声啊，他的幸福快乐就是因为人家的三言两语几句话之后，那个人就他名声就坏了，他被毁谤的那个人他会非常的痛苦。五样东西啊，五样东西，不善、不直、不真、不容、不爱啊，这五样东西圣经叫我们说要除去，把这些东西，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就好像我们要去种东西啊，你要先把那些土地上的那些石头、那些沙子，把它给去干净啊，然后才可以把好的东西啊种下去。我要请大家跟我看一节的圣经啊，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啊，彼得前书前面那本书就是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跟我们刚刚读的那几节圣经是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啊。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还有淫欲的邪恶哈。我觉得圣经写的非常的真哈。淫欲的邪恶，我们要把这些恶除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有好土，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把这个神的道种进去啊。但是我们不是一下子可以去掉，弟兄姐妹说我去了半天还是去不掉怎么办呢？你要亲近神，你要养成亲近神的习惯，你每天要靠着祷告跟读经亲近主。你只要亲近主，因为他是善的源头，他就会帮助我们把心中的这些恶不好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清掉。我们越亲近主的话，那些不好的那些恶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就越能够来把好的存在心里面。那什么是好的呢？那就是神的道啊。所以第二章第二节啊，这里讲到我们灵命怎么样成长，那边讲得很好啊。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灵命成长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爱慕纯净的灵奶。你说什么是灵奶啊？那这里的这个灵这个字哈，它的原文是 logiskos， 跟所谓的这个道 logos 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在那个最老的那个翻译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它就翻译成 milk of the word， 说道的奶，神话语的奶。那我们把它翻成是灵的奶。那灵奶就是说神的话语，就神的道，就这就是我们信徒成长的那个粮食。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道，神的奶，好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父母的，他们都非常非常懂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自然的，你不要去教他，他就是会去吃奶。那个爸爸妈妈看到那孩子吃奶，就是他吃得很好的时候，心里面就很高兴，说这孩子吃得很好，他就长得很好。什么时候爸爸妈妈最担心的？说孩子不吃了，说这孩子如果不吃了，说孩子生病了，那心里就急得不得了。所以一旦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开始又恢复吃得正常的时候，父母的心就放下来了，就好高兴啊，孩子又吃了。那一样的事情，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肯去吃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吸收进去的话，那天父看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安慰，知道说我们在喂养自己，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如果说一旦停止不吃了，我说是不是生病了？里面一定生病了才会停止不吃啊。那天父心里面就会担心，就会忧愁，就跟我们做妈妈做爸爸的心里面是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我自己牧会的这些经验，就是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大概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我看到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如果他平常是读圣经的，他固定的有些灵修生活，他读圣经的，就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会度过，他就是用信心抓住神，他就度过那些困难。但是有些人他灵命一直没有成长，他从来就是不喜欢看圣经，他也很多年来他就是看不下去，那他们很容易跌倒，就他的灵命就一直在那个很幼稚的，他随便一点挑战一点打击，他就说啊，他就不想信了，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很苦恼。但是因为他小孩子嘛，就一直没有成长的缘故，他没有让自己好好的有系统的去读神的话语，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遇到那些太困难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他给我们很好的食物，就是属灵的粮食，就是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人生里面有到处都有一些负面的因素，也大致上可以把这些负面的不好的因素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这个生活里的，一个是在我们人性里的。你在生活里面有很多这些负面的因素很简单了，好比说无缘无故的有人攻击你了，或者有人说你的坏话，有人做对不起你的事，或者是你想要申请的工作没有申请到了，你想申请的学校没有申请到，或者甚至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人违规开车差点撞到你，还对你破口大骂，就各样的事情，生活里面都会碰到一些负面的因素。如果这些东西累积的多的时候，就会让人家对这个人生觉得说很灰色，很失望，就觉得人生很不好。但我们里面也有那些不好的因素，负面的因素，好比说嫉妒了，骄傲了，诡诈了，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哈，或者是我们喜欢怀疑别人了，或者是我们对前途感到很害怕很畏惧了，或者是我们就是对这个生活上的负担觉得很容易忧虑了，就各样的事情，就在里面这个负面的因素，人性里面负面的因素跟生活里的负面因素在里外一夹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人就变得说很灰心，很苦读，很绝望，觉得人就很荡，就活得很没意思。可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活，神要我们能够有正面的因素把我们提升起来，让我们每个人就有个丰盛的人生。这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每一位，要给你跟给我的，要我们过的丰盛人生，要你胜过这些负面的因素。外面虽然有风浪，里面虽然有挣扎，但是还可以靠着主得胜。那什么是正面的因素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你读圣经的话一定会把你的心灵提升起来，因为圣经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你越读的话你会心里面越有滋味，也越想亲近神，然后你的人生观会不断的改变，是对准了神来调整，会帮助你胜过这些负面的因素。我前两个礼拜接到一个院训这是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院训这期的院训里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向下扎根是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叫江荣毅老师他写的，他在神学院里面推动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背圣经活动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背两节或三节，他是说背整本圣经，从旧约背完新约，你说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就告诉你们有人尝试在这么做。这是他里面有几段话写得很好，我想要读给大家听这是这位江荣毅老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一位专任老师，他这样写的他这样说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八节说第十二章第十八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心里面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一个神所爱所重用所拣选的人是怎样的人呢？第十九节说，他不争竞，不喧哗，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他是安安静静的，没有吵吵闹闹的。今日的基督徒喜欢追求轰轰烈烈，一下子流行标杆人生，一下子流行韩国大复兴，流行邝建雄大复兴，小组教会。中国有句古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很容易去注意外面的丰功伟业，很少去注意默默耕耘的苦功夫。接着他又说耶稣基督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一种隐藏的生活，如同树栽在溪水旁，树的成长是不出声音的，人内在生命的成长也是不出声音的，长大了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追求成圣的生活是需要时间，是需要付代价的。他这篇文章蛮长的，那中间还有一段讲到了其他的宗教的人所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再读一下哈。这还是江荣毅老师他写的这篇文章，他就说犹太人从五岁到十二岁就把整本旧约圣经背一遍，也许是那些特别虔敬的犹太人特别敬虔的犹太人，从五岁到十二岁就把整本的旧约圣经背一遍，就可以成为犹太的公民或称为律法之子而回教徒，他们每一天早上去学校上课，下午就在回教的寺中背《可兰经》，要把整本的《可兰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反而是回教徒继承了我们旧约对孩子的要求，因为我们旧约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你的下一代如果他们对《可兰经》这本假的经典他们而且背得滚瓜烂熟，而这有真实神的话语的我们反而不背嘛，这是太可惜。我跟你说了，他在推动背圣经那他是对神学院的神学生来说他说他继续说，我记得埃及的一间回教神学院，他们的人考试就是默写《可兰经》要从头到尾默写，然后才可以被录取。接着他就讲到基督教的神学院，因为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他说今天的神学院仿佛有一些人甚至连圣经一遍都没有看过就考上了神学院还有人在神学院里听来听去都是一些新派的，圣经根本都不熟，被那些老师所规定解经的书那些神学理论，而圣经反而没看就毕业了，以后去教会讲的是什么呢？是讲人的话还是讲神的话？有一个新加坡人就说，去读神学就是去镀金读完神学毕业就是镀金回来了，原来镀金里面不是金里面是铁，外面包了一层金，虚有其表装饰，这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里面有真材实料就读完了他在里面的一些话。那他讲的非常的实在，告诉我们说一个成长默默的没有声音的，但是里面在成长，你如果吸收神的话语，你慢慢的我们灵命就会成长，会像神一样，就是神要我们所要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是外面的东西的话，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这是圣经所说的，你们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句话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是翻成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有时候人读的时候会有点误会，说是不是我们要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英文的圣经 NIV 的那个 version 的话，它翻成就是说你们会成长，你们会 grow in salvation， 就说叫你们在救恩中成长，你已经得救了，但是当你去吃这个属灵的奶灵奶的时候，让我们在救恩中可以长大，一点一点的成长，让天父看了心里面很高兴很喜欢那最后一点在第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稍微跟大家 解释一下啊，这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你对照不同的版本的翻译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英文翻译的话不是翻成主恩的滋味哈，他的翻译说，如果你们 if you taste the Lord， 如果你们去尝一尝主，然后就知道他是恩慈的，就知道他是 gracious， 不是说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好的，说哦，如果是神的恩典，主的恩典，这个滋味非常的甜美，但是如果是主的管教，就滋味就非常非常的不好，就很苦。而是说你去尝尝神的滋味，尝尝主的滋味，它整个来说主的滋味是蛮有恩慈的。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更好的翻译就是把这两个字倒一下，你们尝过恩主的滋味，而不单只是说主恩的滋味，你去尝了恩主的滋味。因为我们的主本来就是有恩典的主，你如果尝过恩主的滋味哈，这第三样事情叫我们去尝恩主的滋味。因为他那个恩典这个字哈，这个字它的有几种翻译，它原来的意思是容易的意思哈。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哈。那个容易那个字跟这边这个恩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哈，有容易入口的意思，所以你去尝一尝主，发现它很容易入口，不是很难吃的，很容易入口，因为它是蛮有恩典的。如果你用信心去信主，去照着他去话去做的时候，你发现神是蛮有恩典，很容易的，不难的。你们尝尝恩主的滋味，就必如此。就叫我们去实际去做，弟兄姐妹。第三个步骤就是去实行，去顺服，照着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方法去做。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完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他就说：“看哪，有一个聪明的人，他去盖房子，就是盖在那个磐石上面，那个风吹雨打，但是不会坏。那有一个那个愚拙的人，他就盖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那风一来了，雨打了，他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然后耶稣就说，凡是听了我的话又照着去做的，就是那个聪明的人，就是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第三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实际上去做，去品尝恩主的滋味，就照着神教导我们的话，你一点一点的去做，弟兄姐妹，你一定不会吃亏，你只会蒙福。不管你的家庭夫妻的关系，你爸爸妈妈跟孩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各方面，神会照顾我们，会祝福我们。还有一样事情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我相信一直都就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很顾虑这件事情。圣经讲的说，神祝福一个人，一个人所能够蒙到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啊，就是他可以做神的器皿。他这一生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心里面最满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做神的器皿，就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很充实，很有用。就很多人的心里面，他不光只是想说我可以得到什么物质上怎么样发达，他很关心说我这一生是不是活得很有用，很有意义。那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可以被万能的主所使用，他可以做神的器皿。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顺服神，可以成为他的器皿。所以你若尝尝恩主的滋味，你如果去真实去做的时候，那神就充满你，神也使用你，那你这一生你会觉得说，我活得非常的有意义，天上的天父向我显明他的旨意，然后我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你心里面的幸福跟快乐是别人无法夺去的。那弟兄姐妹，我照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跟大家看了新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又看了生命成长有三个步骤。新生命的开始是因为你听到神的道，就是那个福音，你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说我一切的过犯都被神赦免了，我在全能的神面前蒙了悦纳，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圣经告诉我们要把那盈余的邪恶心里面不好的事情靠着主的帮助，你有灵修的生活亲近他，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除去，然后你需要像婴儿一样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你要养成一个读圣经的习惯，一定要给自己有个习惯，你说我就一点一点的，我不急，但是一点一点的我们就把圣经给读下来。那我前两个礼拜跟大家写了一本书，是读经有益啊。那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跟大家解释怎么样研读圣经。那这本书我是花了点力气写的啊，就大家读的话我相信呢会对你有帮助。就怎么样研读圣经那一部分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就像你大致上解释一下我们圣经的性质跟怎么样它是怎么样组织起来的，你怎么样有系统的去读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个新约读经班。你如果怕说，我们人常常，我也是一样哈，就是人常常有个软弱，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读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打扰。但是如果说大家一起读的时候，有一个进度啊，互相帮助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把圣经一点一点的就读完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有个讲解了，就一点半我们有个讲解，然后下个礼拜开始就我们第一次有这个新约读经班的上课，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今天下午的讲解哈。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哈，或者说恩主的滋味，照着神的话语我们实际去做。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主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天父，都是你的旨意让他们今天在这个敬拜的场合来到你的面前，也让他们能够打开圣经，看到圣经向他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新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新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在救恩当中来成长。求主再一次用你宝贵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多大的年纪，在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都求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长存的，就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也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下了个决心向神立志，说今年开始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求圣灵做工，也保守我们这个心智，遇到困难不灰心不放弃，能够有系统的有条理的，我们把神的话语好好的读一遍。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